正皇帝看着孙家淦远去的背影，不由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按说呀，看到新筑的雍正制前即将通行天下，那是让人高兴的事儿。想不到这又是一大弊病，他也看出来了。今天在场的人呐，好像都很同情这个孙家淦，只是碍于皇上的面子，不敢为他说话罢了。张廷玉肯定是心里明白的很，可是他一向奉行着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做官之道，想让他开口啊，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看看十三弟允祥，允祥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是话到嘴边又硬生生的咽回去了。再看隆科多，他的样子倒像是在跃跃欲试，他真想趁此机会教训一下隆科多，让他也懂得一些治国之道。可是这会儿啊，他又不想和人生气，长出一口气说，哎，朕乏了，什么事儿也不想听了。难道你们不觉得总说这件沾满了铜锈的事儿不大合适吗？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山东去年大旱，听说已经饿死了300多人，这件事要立即拿出个办法来。隆科多，这件事儿就请你和他们几个商量着办吧，要派人马上去放粮，去的人还得是最忠诚可靠的，再查查别的省还有没有类似的情景，一并写个条陈送到养心殿来。这允祥留下，你们都跪安吧。这众人磕了个头，起身躬身却步退出去了。雍正这才看了看允祥，笑着说，老十三，好久没单独在一块说话了，咱们兄弟下盘棋如何？这臣遵旨。这雍正皇帝啊是个冷人，不吃酒不贪色，在吃喝玩乐上头没什么嗜好，只是偶尔喜欢下上一两盘围棋，但也是个臭棋篓子。那允祥在阿哥里却是有名的棋王，国手黄文志也只能饶他俩子儿。以前呢，他们哥俩也曾经下过棋对过弈，但是胤禛根本就不是允祥的对手，两个人的水平悬殊太大了，每次都是败得一塌糊涂。但是这回允祥有点做难了，四哥如今是皇上啊，跟皇上下棋那得让着他点儿，不能给他杀的败得那么惨，但是要是让自己故意输给他，恐怕那也太明显了。所以允祥一边琢磨着一边抢了黑子儿，煞费苦心的设法能下成和棋。雍正看了允祥一眼，笑着说，哎，老十三，刚才我瞧着你好像欲言又止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啊，皇上，是这么回事，刚才呢我有句话是真想说来着，可是又不想在他们面前说。臣是这么想的，朝廷里一多半的赋税都因为银钱兑换的差价被那些个黑心的贪赃污吏们给掏走了，这可不是个小事啊。皇上，你看这事儿可怎么办呢？话音没落，雍正火了，把这棋子一推，得得得，不下了不下了，老是下和棋有什么意思呢？我说老十三，朕要你在身边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什么事儿都要我拿办法出来呢？你是不是觉得朕这个皇帝当的有些窝囊？你是不是看不起朕？允祥一听这话可吓坏了，急忙跪着说，皇上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臣不敢，臣是因为……雍正不耐烦的摆了摆手，得得得，你不要再说了，在朕的面前你还这么吞吞吐吐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你当年那敢说敢为敢怒敢笑的勇气到哪儿去了？ 你还是圣祖御口天封的拼命十三郎吗？允祥又磕了个头说，皇上，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允祥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印祥了，所以不能像从前那么说，也不能像从前那么干了。话没说完，雍正已是勃然大怒，他砰的一拳砸在棋盘上，棋子儿跳起了老高，撒得满地都是。雍正气呼呼地说，不，老十三，你不能像眼前这个样子，朕不要看到你这个样子，朕要的是昔日的拼命十三郎，要你做朕的十三太保。殿外的宫女太监们见雍正皇帝发了火了，一个个吓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以前呢，早在康熙在世的时候，遇到皇上发火，他们就赶紧跑到上书房把大臣们请来劝解，可是现在他们却不敢轻易这么做。谁知道这位新登基的雍正爷是什么脾气呢？此刻允祥看着雍正那气得发疯的样子，他自己也十分内疚。他知道这些天来雍正是窝了一肚皮的火，又没地方发泄，现在都发泄到自己身上来了。可也是啊，这人都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如果憋了一肚子的火没地方发泄，那还不得憋出毛病来了。所以想到这儿，允祥倒十分平静。皇上，您不明白臣的心呐。自从康熙45年那个8月15，石哥他们大闹御花园开始，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为了抢夺这把龙椅，为了拔去我这颗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什么手段没使过，什么阴谋没用过，他们摆好了圈套要坑害我，他们派人往我的酒里下毒要毒死我，我只好步步小心，事事提防，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可是后来怎么样？不还是招了他们的道，被父皇圈禁在那个活棺材里吗？这一圈禁就是整整10年呐。皇上，一生中有几个10年呢？他是越说越痛心，最后声音都有点哽咽了。皇上，我刚才说的事儿都发生在您的眼皮子底下，您也都亲眼看见了。我是从荆棘丛中爬出来，从油锅里滚出来，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呐。皇上，您看我今年才37岁，可我的头发却已经白了一多半了。您还能指望着我当您的拼命十三郎吗？雍正没有马上回答十三弟的问话，他的心此刻也如同针刺一样的痛。面前跪着的这个弟弟是他最信任的人，是他可以托付大事的人，他多么希望看到十三弟还像从前那样浑身充满了朝气，不管什么困难都挡不住他，无论什么艰难险阻他都不在话下，只要有了十三弟在身边，朝中就没有人敢造反作乱，没有人敢与朝廷抗衡，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儿啊。可是在高墙里被圈禁了10年的十三弟，如今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确实不同往日了。想到这儿，他长叹一声说，唉，十三弟，你糊涂啊，你以为是朕错怪了你吗？允祥赶紧又磕了个头说，不，万岁，臣不是这么想的，臣明白。不，你不明白，你不明白如今的形势啊，不明白朕如今的难处，也不明白朕对你的期望啊。你以为朕当上皇帝就天下太平了吗？你以为只要朕一声令下，别人就不敢造反作乱了吗？ 你以为朕希望你的就是看到你那低眉顺眼的样子吗？老十三呐，老十三，你错了，全都错了。说到这儿，他走上前去，伸出双手，把印祥扶起来了，又让他坐下。十三弟，你要是全明白，就该打起精神来。你知道吗？如今朕是在炉火下边煎烤，而你也仍然是在荆棘丛中啊。允祥默默地抬起头来，茫然地看着雍正。皇上，您说什么？请您把话再说明白一点。雍正往外边看了一眼，天已经暗下来了，晚风吹来，带来了一丝寒意。他深深地长出了一口气。唉，十三弟啊，朕刚才没把事情说清楚，那是朕心中着急呀。昨天来的底报你也看见了，准噶尔的阿拉布坦和青海的罗卜藏丹增已经秘密地勾结起来了。他辞去了朝廷封他的亲王爵位，自立为汗，这不明摆着是想要造反吗？看来朝廷对他用兵恐怕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了。但是战事不能轻启呀，要打仗，那打的是后方，打的是钱粮。如今咱们国库空虚呀，连一千万两银子都拿不出来。银子全都被那帮没良心的贪官污吏们掏空了。先帝爷在的时候，我们俩就曾经办过这个差事，催着各部各省清理亏欠。可是结果如何呢？你被圈禁，我也被撤了差事。说到这儿，允祥接过话茬：“万岁，那今天孙家干的提议不是很好吗？您为什么不肯采纳，还要斥责他呢？”雍正的眼光一挑：“嗨，他呀，说的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朕还没糊涂呢，不能刚刚继位就让心怀叵测的人钻了空子去。至于孙家干嘛，他倒是个御史的好材料啊，等过些时候，朕是一定要启用他的。”允祥知道雍正说的心怀叵测的人是指的老八、老九、老十和老十四这些人，他不仅在心里暗暗佩服皇上的心计。万岁圣明，深谋远虑，令臣弟茅塞顿开呀。唉，十三弟，你以为这江山是好做的吗？难，难哪。从前朝到如今，可以说是积弊如山，吏治的败坏更让人气愤，上上下下几乎是无官不贪，他们又在上下勾结，连成朋党，一动百动，一惊百惊，牵一发而动全身。皇阿玛是看到了这些的，可是他老人家晚年已经没有力气做这么大的事儿了。他留下的这件事关乎着大清的社稷，也关乎着朕的生死存亡啊。我们不管又交给谁来管呢？我们不做又要谁来做呢？要办这么大的事儿，朕明白光靠一两个人是不行的。你不来为朕当帮手，叫朕指望谁去呢？所以十三弟呀，不是四哥我不心疼你，你还得振作起来才是啊。听到这儿，允祥才明白了四哥的良苦用心，他急忙说：“万岁，是臣错了，臣愿请缨前敌，与叛匪兵居相会，只要打一个大胜仗，就能镇住朝中那群混账东西，到那时臣弟再回师京城，帮助万岁清理吏部和户部的亏空。”好啊，老十三，朕要的就是你这份雄心壮志。不过 青海你还是不能去的，不光是因为朕这里离不开你，还因为你要是带兵，就会有人说十四爷不是干得好好的吗？为什么要突然换人呢？你看，连这点事儿朕都不能随心所欲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朕也真不想让你到边庭去，你就留下来，在朝里帮朕多操点心。允祥用力的点了点头，是，万岁，你放心吧，我老十三绝不会让万岁爷再为我操心费神了。听到这儿，雍正高兴了，哎，这就对了，这才是朕的好兄弟。俩人正说话呢，李德全进来禀报，皇上，张廷玉张大人来了。哦，廷玉来了，进来吧。张廷玉这才跨进殿来，先给雍正行了礼，起身又给胤祥打了一揖。雍正笑着说，好，廷玉啊，你来的正好，先替朕起草两份诏书。张廷玉答应一声，便默默地来到书案前，提笔在手，静静地等着雍正开口。雍正略一思忖，才说，元大将军王允提连年征战，功勋卓著，着即晋封郡王爵位，赏领亲王俸。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允提晋封后，所宜大将军一职，即命甘陕总督年羹尧实领，着年羹尧进京避见后，即刻上任。张廷玉一向书写极快，雍正说完了，他也写好了。张廷玉是什么人呢？人中之精灵，脑子转得特别快，他马上就明白了，雍正对允提呀，这等于是明升暗降。当年康熙皇帝在封允提为大将军王的时候，张廷玉也在跟前，也是像今天这样遵旨办事，也是像今天这样一声不响。记得皇上身边的布衣谋士方苞曾经问过康熙皇帝，说这大将军王是相当于哪一级的王位呢？康熙只是轻轻一笑，并没回答。现在雍正继承了皇位，再来封允提的时候，就正好钻了这个空子。因为允提在当大将军王之前还只是个贝勒，并没有晋封王位，连郡王也不是。现在封了郡王，你能说对他不是提拔高升吗？不错，允提曾经当过大将军王，那时候他手握重兵，叱咤风云，是一位给大清建立过功劳的人，就是封个亲王也并不过分。但是雍正却只让他享受亲王的俸禄，却不给他亲王的名号，这分明是有意的贬降他。张廷玉心想，这位雍正皇帝可真会捉弄人，允提见了这份诏书会怎么想呢？正在胡思乱想，就听雍正又说了，允祥在圣祖在位的时候就办过不少差，先帝也很赏识他的忠心和才干，他老人家曾多次对朕说过，允祥乃武家之千里驹也，朕也曾和他一同去过江南，管过吏部户部，深知他是个干才。眼下他又帮着朕在尚书房里参赞机书，实在是朕一刻也离不开的重臣。朕想就是封他个亲王，赏戴三眼花翎，那也是该当的。廷玉，你说呢？朕看就封他为怡亲王。这点小事儿对张廷玉来说并不难办，他文不加点，马上就写好了。写完之后双手捧给了雍正，雍正接过来看了看，非常满意，很好，廷玉啊， 这就盖上玉玺，明天一早了你就把它发出去吧。这张廷玉答应一声，转身要走，允祥却把他给叫住了。哎，廷玉，你先别忙着走，我们再商量个事儿。上次我们曾经在一起议论过的关于追查亏空的事儿，原来想着在国丧期间办这样的事儿不大合适，现在圣祖皇帝的丧事已经办完了，就不能再拖下去了。明天下朝之后，你通知一下顺天府和步军统领衙门，让他们的堂官到我府里去议事，我要向他们交代差事。张廷玉听了这番话，不由奇怪的看了允祥一眼，因为他刚才进来的时候啊，没听见雍正和允祥的谈话，他当然不知道如今的允祥已经重新焕发起了活力。他急忙答应一声，是，臣谨遵怡亲王县令。雍正在一旁说，廷玉，你是知道的，这件事儿朕和老十三曾经几上几下干了多少年，可是还是没能干好。这一次就由你十三爷坐镇，朕为你们撑腰，一定要清出个名堂来。这些贪官污吏一个个都是国家蛀虫，不能对他们手软，一定要狠下心来彻底查清。国丧时期没有空办这件事，可能有些人已经把财产转移了，哼，不要紧，大不了再费点事，一定要追回来。你们只需防着他们，不要让他们自杀就成，不要害怕把他们弄得倾家荡产。好，你们回去再议议，都跪安吧。这俩人答应一声，转身退出去了。再说孙家淦被雍正皇帝发作了一顿，而且还被罢了官，心里头这份窝囊啊就别提了。他怎么也想不通，皇上那么精明强干的一个人，为什么对这件事儿这么不近情理呢？自己一心一意的为国家着想，为百姓着想，想要改革朝政的弊政，为民造福，这有什么不对呢？可是没想到到头来却受到了这样不公正的待遇，挨了训斥不说，连官职也丢了，这今后叫我怎么生活，怎么见人，怎么有脸在朝里混下去呢？出了养心殿的垂花门，他就发现有一群太监宫女躲在自己的身后指指点点的，有的还用手帕子捂着嘴笑得前仰后合的。孙家淦不由怒火上冒啊，他是越想越生气，心说自己挨了皇上的训斥，丢了官职不说，就连这些个宫女太监们都敢对自己这么放肆。后来一个古怪的念头在他的脑海中闪过，哼，士可杀而不可辱，文死谏，武死战，既然皇上不准我的奏本，又摘了我的顶子，我还何必苟活人间呢？不如就在午门前的大铜缸上撞死，以失谏来明志，也以失谏来警示。想到这儿，他大踏步的向午门走去。